学观点解释佛法吗？
所谓科学，不外是用分析归纳的推理方式来观察解释自然的现象。从理论来说是属于逻辑的范围，从实用来说是有系统的组织，能够言之成理属于逻辑的科学，能够有实际的功用则是经验的科学。不过逻辑的理论科学不一定能够发展成为实用科学，虽然它是实用科学的基础，却必须通过实验而证明它是可用可行，才能真正有益于人。因此科学的昌明日新月异，经常以新的理念否定旧的观点，以新的实验攻击旧的成果，可见它并非最高最后的真理。而且科学中所能够讨论的已知和将知的范围非常有限，使得即使是最有成就的物理学家也不得不诉求于不可知的上帝或神的启示为最高的科学原理。这正是学者们所见到的所谓科学之母是哲学，哲学之母是宗教，宗教才是宇宙的根源，人生的大本。用哲学讨论宗教已经是有所不及，何况用科学来探究宗教的奥秘呢？正像梁启超先生所说，佛教非宗教非哲学非科学。我们也可以说佛教涵盖宗教哲学与科学，但是它不就是宗教哲学跟科学，它不反对哲学宗教跟科学，但是非宗教哲学与科学的范围所能穷其实际的。今天有人主张在科学文明的时代应该以科学的角度来介绍佛法，这当然是好事，以科学的知识说明佛法的理论，使得已经信赖科学的人来接受佛法，这是无可厚非的。不过科学属于自然知识的范围，它只能说明自然现象的千万亿分之一。例如不要说太阳系以外的宇宙群体还属不可知的境界，就是太阳系内的九大行星，人类对他们所了解的还是有限。另外从医学观点来探讨人类身心现象，到目前为止西医所及的范围在中医看来仅仅是解剖物质的死体，而中医也不过探索到人体的气脉，所谓的活的肉体现象而已。至于精神病的治疗还停留在一筹莫展的阶段。对于精神病的患者，除了使用麻醉镇静的药剂以及禁闭拘留等方式来控制约束肉体的行为之外，别无办法。所谓心理治疗只能使用经验的分析和推理来给予疏导，但是没有办法深入精神的层面。所谓精神是在物质之内物质之上的无形而有力的活动，如果使用神鬼咒符等术数来治疗精神病有它的疗效，但是它 它已不是科学的范围所及，而是被指为迷信的现象。佛法的化世救人，从一开始就是以心为主，心就是精神，可以用烦恼、智慧两个名词来说明。烦恼增加则精神混乱，智慧增加则精神清明。如果是在精神混乱的状态，任凭你是用任何宗教、哲学、科学的手段来处理，都没有办法永远地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如果能够得到智慧显现，那么一切问题，不论是属于物质范围或是精神范围，都将迎刃而解。所以佛在世的时候，对于物质世界的自然现象不多做解释。例如世界有边无边，世界有始无始等这些问题，在佛看来都跟解脱烦恼无关。重要的是如何运用修行的方法来消解烦恼，启发智慧。这里所谓智慧，不是认识的分别心，而是无执着的自在心。既然心得自在，那还有什么精神或物质的局限呢？在印度时代的佛教是以精神的心涵盖物质的自然，讲心就已经统摄了物质的自然现象。所谓万法为事，三界为心，烦恼的心称为事，清净的心称为智。凡是对任何现象的执着，都是属于烦恼的层次。佛法不重视诸法现象的探究，而是着重于如何转世成智，否则容易本末倒置，执着于幻化的现象以为是实体。心体无形无相，也不离形象。科学只急于现象，现象多变而恒变，所以科学永远不会成为最后的证明，顶多是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情况下向前努力。正如老子所说，生也有涯，知也无涯，以有涯逐无涯，殆矣。道家是自然主义者，是属于物质的真正的了解者，而佛法认为了解自然也是多余的事，若得心明，自然就在其中。仅仅了解自然而融于自然，也不等于自我中心的执着获得了解脱。科学只能分析和探究物质世界，当然没有办法说明或表达佛法的真谛。但是作为方便的教化，科学的态度当然需要。所以我们开始就说，佛法涵盖了科学，而不受科学所限制。